嗨，朋友们好呀，周末来了，我们两个又来跟大家伙闲聊来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五一假期都快过去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节假日也没有怎么去玩，然后就来跟大家伙聊天。
对，
毕竟在深圳这边天天下雨，烦死了。
对对，还是在家里宿舍睡大觉比较舒服一点。
是的，睡大觉，做搞搞点自己的事情。那回到今天话题，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忆往昔有关。对，就是虽然说也不是什么过去，也不是什么峥嵘岁月，但回想起十年前的那时候，回想起那时候的自己，对，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当初的自己对于未来有哪些期许？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工作十来年的人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从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到如今的十年老油条，又经历了哪些变动？就是回忆不仅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吧，然后体会到这种时光变迁的一些感触，然后还能够以过往为鉴，然后坚定自己的内心跟理想，寻回我们当年的初心。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各自分享一下十年前的自己。
十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都是一段不算很短的一个时间吧。
是的，
就感觉十年的时间你可以干很多。对，你都可以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小学十年，读到那个十年级，对吧？差点要说小学十年级，
高一了。
对，都十年级了。
高一
了，十年级不是高一吗？
是啊，你小学一年级，
对，
高一，
高一，对对，都可以读到高一了。你想，这个时间跨度非常的长啊，就从小学一年级那个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孩子，都到高一了。高一的时候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懂得很多的一个大男孩了，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十年时间真的不算短。然后，其实我们要说到我们自己回顾自己的过往的十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变化吧，无论是生活还是说自己，都在发生着不断的一个成长和改变。
是的，
但是对，但我们站在今天这个角度的话，我们是否还能去回忆起十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那个有着不同的梦想或者目标或者是挑战的一个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期其实主要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回忆的长廊。让我们去回到过去，去看看我们当时的自己，那些曾经的一个梦想，曾经的挑战，那些曾经的笑容和泪水。也许我们会发现说，过去的这些经历才塑造了现在的我们。对，然后让我们现在可能更加的坚韧，更加的成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许我们会去找到一些失去的一个自我，也许会找到一些新的启示。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就让我们先回看过去，然后呢去思考现在，并且去展望未来，因为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自己。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吧，就是你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就当时自己的一个想法和正在进行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吗？
像我的话，十年前啊，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有点模糊了，
对，不大记得了。
对，不大记得。唯一记忆比较犹新的就是当时差不多四月吧，四月的某一天，然后我走在厦门软二，就是那个软件园的路上的时候，接到那个面试通过的电话，然后就给我就是通过发了一个 offer， 然后正式的确认我转行到了互联网行业当那个产品经理。然后就正式朝我渴望的行业和方向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对，因为此前我差点就要踏上浪迹天涯的旅程了。因为就是从
一通有转折的电话。
对，因为就从好像以前我们在聊这个职业的时候也说过嘛，就是以前我是一直从事那个酒店服务员的工作，大学学的那个什么垃圾酒店管理，然后毕业之后就由朋友介绍先去浙江的五星级酒店当服务员，然后后面干了三四个月，然后攒了点钱，就要跑去 长沙那边找朋友玩，然后又在长沙那边找了一个五星级酒店，又干了半年
啊。
到了那时候是13年末吧，然后到了14年3月底又辞职了，然后想本来想去换个大城市转一转看一看，就先到深圳，然后但到了深圳住在那个青旅的时候就感觉很迷茫，然后也在那边投递深圳的那些公司也没有回应嘛，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就还是那种什么垃圾背景的那个学校，然后又学的酒店管理，然后肯定就是会直接拒绝的，甚至看都不看简历，对。然后后面累了，然后又想说，哎，还是去厦门吧，厦门毕竟什么环境好一点，然后干嘛景
小一点，
舒服一点，对，小一点。然后后面跑去厦门，本来是要去投奔厦门酒店的，对，去投奔那里的。然后后面到了厦门之后也住这种便宜青旅，然后又准备一些作品材料去试试厦门的互联网行业嘛。然后结果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转行成功了。
感谢厦门互联网。
对，感谢厦门拆机互联网行业。
对。
没什么没多少人竞争，然后也缺人吧。
对，
反正那时候那个公司反正就是因为缺人然后找人，然后后面就正式的转行成功了。对，当时我的想法也挺简单的，就是一开始的话如果转不了行的话，那就一边做的酒店服务员，让自己有保底的生存条件，然后一边尽量多尝试看看能否迈出新行业的第一步，那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就以后就定期换个城市的酒店去打工，边打工边旅游生活。但当时我自身也处于一种比较纠结的状态吧，对，然后时常纠结迷茫，偶尔有些不切实际的坚定，要么坚定自己以后大不了边打工边旅游，要么就坚定的去还是想要去尝试一下去挑战互联网行业，毕竟当时对我来讲互联网行业以及里面的一些工作是我很想要去
吸引力很大
那个行业，对，很想要去干的那个活，对。对，因为后面的话又顺利转行之后，就是在那个游戏公司就天天996，然后疯狂汲取互联网各种杂乱无章的知识，积累各种乱七八糟的经验，就因为也没人带嘛。然后那个公司也是个三脚猫，游戏公司做游戏可以，但是你做那种互联网产品的话，那就是也是三脚猫的功夫，对，没有什么那种正规的套路跟章法。反正在那边加班搞了半年之后又辞了，辞了之后歇了有一两个月，然后进入一家正常的互联网电商公司，然后才真正的步入互联网行业的正轨上来。然后回顾下来的话，我觉得10年前的自己是年轻的，然后并且很小白，然后因为自己的小白和盲目，然后又充满了不知者无畏的一些干劲，对，起码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的话，反而被更多的一些条条框框给束缚住了。不管是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放不下身位，然后或者说有点点眼高手低，还是说是因为跟我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限制之类的，就很难再有当时的那种冲动跟干劲。当时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点努力吧，也有一点准备嘛，然后为了转行去准备各种那种为了转行去面试的一些资料，但还是挺感恩十年前那个转行的那个机会的。到我现在为止，那一天的天气，然后那一天走的路，然后那一天的心情，对，我觉得感觉就是已经永恒的铭刻在我脑海里了。我觉得反正就当时的情景就是记忆犹新，对，
你感觉
这是我这边的这个这个回顾十年前的一个状态。
那感觉好像是改变了你人生轨迹的一通电话，
对，直接就改变人生轨迹，对，是的。 真的是，
如果说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电话拉，我就可能四处游荡，变成孤魂野鬼了。
就可能到各个城市的酒店里面去当服务员了。
是的，是的。
可能辗转的各大城市。
对，有可能。对，但是那时候的那条人生轨迹，你十年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十年，如果还是走那条人生轨迹了，十年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对，所以就没法假设啊、哦，就是说。
对，没法假设。
对，历史也没法去假设。假设你不去这样走，对吧？假设没有那次的机会的话，你现在是什么一个样子？会不会更好什么的？就也没办法去假设。
对，想象不到，压根想不了一点。
嗯、对，所以我也会觉得，像十年前的自己来说的话，应该也算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
毕业就转折了，我们。
对，毕业确实是转折。我觉得这毕业，就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人来讲的话、
嗯，
毕业真的是一次很重大的转折，因为你会面临到一些工作机会的选择，
嗯、
一些
是
对生活城市的选择等等，都是一次转折，对吧？甚至比如说你要有校园爱情的话，那你不得还得面对到底要不要跟人家分？
是的，就是
爱情的波折，毕业就分手。对对，你可能毕业就分手，或者说你为了爱情的话，你愿意说跟人家一起留在某一个城市里面去打拼，这也是算是转折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对于我来说的话，十年前就好像还在眼前的样子。就我对于那几个月或者那段时间的这个记忆，其实是尤为清楚的。
嗯、
就是、
啊、
那反正是在2014年嘛，就是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一年，2014年、
嗯。
然后我也正处在一个人生的重大选择的一个阶段，大概是在2014年的5月份吧，我记得差不多是这个月份，就是我应该就从我毕业前的那个实习的公司里面出来了，我当时很确定的就是自己不喜欢说眼前的这一份工作，就是我实习的那份工作，所以的话，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说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不确定自己想干嘛。
对，就是处在大学生就很普遍的那种对于未来或者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就特别懵懂的那个阶段，
就像那种大学生毕业之后清澈的愚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愣愣的嘛，就是跟二愣子一样。然后或者说自己其实当时也是比较懵逼的嘛，以及我其实甚至我也不知道说我是否要继续留在我大学的那个城市，就留在上海，我其实也没有想好。
嗯嗯，
对，然后但是呢，我其实首先是选择去看一下上海的机会的、
嗯、
然后在我经历了几次努力的面试找工作之后的话，我其实就放弃了在上海的一个打算，因为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好像也没几个，
嗯，
对，然后大多数都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小的公司，就是外包公司，一些 IT 的团队就给一些金融企业啊什么的，因为上海的一些金融业啊什么的话发展也比较好嘛，就给这些公司或者给一些大型的一些什么央企国企去做一些去做一些软件开发，这样的公司特别多，就外包类的公司特别多。对，因为我同学就有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司去上班
啊。
对，然后我内心实际是非常抵触的，就我感觉这种比如说给别人去做系统做一些外包软件啊什么的，就感觉跟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求职的意向的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
嗯，
然后我就不想去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要回到厦门。对，然后呢，就这个契机是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可能就是觉得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然后呢，可能就想回到我的家乡，对对，家乡那种感觉吧。然后呢，于是乎我就开始去投了一些在厦门的工作机会。然后果然很快就有了反应、
嗯、
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网上跟人家去聊一下那个就远程面试嘛，我就跟人家聊了聊、
嗯、
对，然后面试应该也没有，可能就一两轮吧，然后呢我感觉可能就还不错、
嗯、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了，就是要毕业之后的话就立马回到厦门去工作。
嗯，
然后呢就殊不知就是这原来就是个大坑。
啊、
当然这是后面的话，就是当我入职之后我才知道的问题。
嗯、啊、嗯、啊。
然后当我离开的想法产生之后的话，我其实我的一切的心态啊或者什么的生活一切我就变得很轻松了。 然后就
因为你已经决定了这条路了嘛。
对，我就决定了这条路我要去哪，而且就谈好了这个工作之后的话，就我就没啥可去想的了嘛，然后就顺利毕了业啊，然后就跟室友们告别，然后呢我就收拾收拾行李啊，挥挥手就跟这个城市就拜拜了，就撤了，然后就一个人独自来到了厦门嘛。然后当时幸好我是有朋友，就是他提前，他好像也是在23年底就已经在厦门那边去实习了，对，然后他在厦门就提前替我踩了点，我过去之后的话就直接能去住他的出租屋了。对，就也不算说我在厦门可能还得自己再去找个房子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再去面对什么的，
也不完全无依无靠吧。
对对，就算是还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
对，
然后呢我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聊好了那家公司去签合同上班，结果呢我记得我在那天应该是七月初的某一天吧，好像然后对，我就兜兜转转的找了半天，我就找到这家公司的一个地址，好像是在一个比较，就具体位置我忘了，是在一个比较拥挤吵闹的一个地段里面，然后呢有一栋写字楼，那个写字楼的话不算很新，算是比较有一定年代感的那个写字楼，然后这个公司呢就在这个写字楼的某一层，好像也不是一整层，应该就是几间
啊。
对，
厦门很多这种隔间的。
对，然后呢我当天入职之后的话，我就感觉到了身心极度的不适感，就感觉我操，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职场生活差距也太大了吧。我想象中的职场差距的话，不得是那种就是你可以感觉到的那种，比如说在一些比较
互联网的氛围，
对，互联网的氛围啊，或者在一些比较
大公司
大
平层
大
开间，
对，就那种非常的，就你能想到的非常的光鲜亮丽的那种
现代化。对，
然后呢我就感觉就是我这个办公室的话就感觉有那种很传统甚至有些破旧的感觉。然后呢中午大家还在一起吃饭，对，还在一起吃饭啥的，然后办公室里的话我一瞅好像也没几个人，然后用现在的话讲的话，我就感觉这些就像一个皮包公司一样，就不知道说这公司是干啥的。我现在也忘了那公司是干啥的了。然后呢我在经历了一些内心的挣扎之后的话，我就毅然决然在当天下午立马就辞职走人了。对，然后就觉得那个感觉就不要太爽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家毕业之后我就干了半天的公司，我就赶紧撤了。
感觉再不撤感觉要掉进狼窝里面
大坑里面。对，然后后面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必须要早点找到工作，因为我还得再签个三方合同，然后呢给学校一个交代，然后呢我还得去学校拿一下我的毕业证书跟学位证书
啊。
对，所以我就马不停蹄的在网上疯狂的投简历，就果然好像没过几天之后的话，我就很快找到了下家。对，然后那家就在厦门还不错的一个互联网的新贵公司。对，然后呢我就顺利入职了，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也很好，然后呢周围的同事也很好，然后呢也是在软腭里面嘛，然后整个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互联网的气息，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也比较符合我，对就味道对了，对。对，虽然说工资很低很低，但我觉得还好，毕竟刚毕业嘛。
对。
然后我就好歹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嘛。然后呢在往后的半年里面，我在这家公司里面我就打了工，然后做了一些打杂的一些事情。然后现在也依稀记得说在那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小事情吧。对，然后这算是给我职业生涯上第一堂课的一个公司。然后后面其实因为一些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然后当然在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的话，其实就是2015年的年初了，我就大概在那家公司待了半年时候。所以这就是我整个2014年的主要经历。然后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这个2014年真的对我来说的话就属于是人生当中有着重大转折的一年。因为大学毕业嘛，我面临着从学生的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打工人的身份的一个抉择，然后呢从上海然后前往这个厦门，然后面临着这个换城市发展的一个选择。然后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当然是很重要的。 对，
是。
然后呢，他从此其实就开启了我踏入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的第一道门槛。
对
对，我觉得、
我也差不多，我也是在2014年，虽然我是2013年毕业的
啊，所以我俩的轨迹是有一点像，反正都是兜兜转转的回那个去了厦门，然后呢入职了公司，然后呢在公司待了大概半年之后。
对，差不多差不多。
对，所以感觉就这一年2014年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年呢。
是的，
就现在感觉回忆起来之前的日子里的话，还其实感觉就挺有趣的吧。
对，年轻人的时候的自己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挺有意思的，虽然说惨了一点苦了一点啊。
对， 没什么钱，然后也是愣头青，但是那时候的那种决然或者说那种果断，我觉得现在是很难做到的。
哎呀，可能就因为年轻吧，就是那时候的话才20出头一点，就我毕业之后的话，我年龄不算特别小吧。
对，
我比同届的人还大，都多了一岁。
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聊一下，就十年前的自己，就对当时的自己对未来的一个预期是什么样子的，跟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相比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具体表现是会在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十年前的自己就感觉还是挺年少无知的嘛。那我对未来的预期就是能够独立养活自己，然后不给家里增添什么负担，然后能够实现以前那种天真的一些想法，就是边工作边旅行，然后做个浪人。对，就挺好的，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感觉，
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对，那当然那现在的状态跟以前的预期基本上就是两样了。对，现在我就是不仅没给家里增添负担，然后还能够很好的养活自己，而且还有一定的富足。然后对，然后自己也在老家那边买了房，然后现在也还了大部分房贷也不用我再还了。对，然后居也有定所了，然后生活过得也还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就不会想着去当什么浪人了，然后大部分时间我觉得还是
平淡安稳
是
吧。
对，不知道是不是年纪上来了，还是说自己经历的也多了一点，就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追求稳定吧，追求安稳。对，然后不会想着再去各种折腾跑来跑去，然后去浪来浪去的那种感觉。现在就觉得比如说自己或者家人或者说身边的朋友就是无病无灾，然后好好生活，我觉得就很可以啊。
对，
就
最好的。
对，就不用太追求太多，就是当然你有能力追求更好的生活，你也可以去追求嘛。但如果就是你觉得你的能力已经到顶了，或者说你已经懒得去挑战更多一些东西了，那你就好好的安稳的生活，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不出什么太大意外就行。对，那说到具体表现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从事的职业心态还有生活上吧，对，这几个方面吧。那职业的话就是前面说的，就不再是传说中的酒店管理服务员的职位。对，就是就虽然说像我以前那个朋友还在酒店行业里面的，基本上也都也算小小的熬出头吧，当那种什么酒店的副经理或者说部门的副总监之类的。对，
管理。
对，当肯定就当管理层了嘛，就也不再是服务员了。对，那像我心态的话也是在多年的历练中也算有点平稳了吧，然后稍微务实一点，其实说白了就是被各种经历教育，
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是吧。
对，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对，然后就是开始变得越发的稳重，说稳重其实就是狗了。
狗了。
对，然后像生活上的话，就除了能够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的好好对待时间，然后不浪费过多的时间精力以外，然后也能够尽量的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一些保持吧，也不说提高了，反正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些生活 质量跟身边人的一些生活质量。对，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变化了，因为我感觉、可能现在十年前对于十年前的自己变化我觉得是翻天覆地的，但是你说现在对于比如说两三年前或者是三四年前有什么变化呢，可能也有，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也趋于定型了，我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对，
嗯，
除非你在往后你还要有心或者说想要再挑战一次那种生活，挑战一下自己，可能你未来十年或者说未来五年你对于现在来讲还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是就像我的话还是一直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变化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就再往后来看的话。那反正回过来就是这一切归结起来，我觉得像我的话人还是那个人吧，但是就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然后经历的也不一样了，那心态想法也会随着自身的所处环境跟经历，然后会变为转变为契合当下发展的一个心态。但是人的心态不可能一成不变嘛，也不可能说你会变得跟你所处的一个经历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现在状态我觉得还行，虽然说也没有到对于其他人来讲对也没有到很好的那种程度，但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或者说对于就拿现在跟以前比的话，对，我觉得已经算满意了。对，
嗯，
不然我指不定还在哪个疙瘩里面就是瞎折腾呢。对，这是我这边的了，你呢？
嗯，我的话我想想，我就觉得我十年前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是那当时是大学生嘛，大学刚毕业，然后呢就刚出社会，就我们都是过来的人，对吧？就都知道说大学那会的话，刚出来感觉就是意气风发的，
是的，
然后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那种感觉，
大有可为。
对，未来大有可为，未来一定是我的。
对，
我也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活出很精彩的人生的，我的未来一定是无限可能的。
对，
然后呢我当时也想着说是有那种边工作边旅游的那种想法，就是我在这个城市我工作个一两年我就把这个城市玩一玩，我再换一个城市再工作。对，我也
那我还比你短，我只想在那个工作在那个城市工作半年然后就换了。
可能因为行业属性不一样，那酒店可以换的勤快一点。然后呢现在的我的话就没有再去想那么多不切实际的那种幻想了。就还是说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就做好自己现在手上的每一个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像这种身体健康和充实快乐很重要，然后不要去追求那么多虚无缥缈的这种东西，你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是、稳住不浪。
对，就是平淡安稳，然后呢
对
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好像在很多方面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的改变，可能更多的是心态上面转变，会变得更加的稳重成熟。对，然后不再去说好高骛远去追求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就想着说哎，自己未来可能 无限可能啊什么什么，就这种
对
可能说出来骗骗小孩子的话，然后我觉得像更加去接受当前相对来说更加安稳平淡的这种生活，就过好自己的每
天，接受平凡的自己。
对对，接受平凡普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对，
然后过好每一天就好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我会这样感觉。所以我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对，
心态上面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啦，只不过是会更加的成熟稳重一点。对，然后状态上面的话其实也没有改变很多啦。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来聊聊展望了嘛。对，这个是立足到那个 回忆过去，然后立足现在，然后呢就展望一下未来嘛。然后你有什么话想对十年前自己说，以及呢你对自己在十年后还又有哪一些的预期呢？
对十年前自己说的话其实也简单吧，就是觉得毕竟也是过了这十年，然后站在当下，然后就觉得说以前的十年前的自己就绝对不会想到你十年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有多么的一个相对于你十年前来说是多舒服，虽然说过程波折不少吧，但我觉得整体还是缓慢向上发展的，然后就放心大胆的把命运交给时间吧，只要你思考确认好自己的选择，就不要犹豫，就一路向前冲就完事儿了。对，那对十年后的自己说的话就是毕竟也是已经过了十年，然后现在的心态想法也不如以前那么有冲劲，然后也不能一昧的去往前冲了。那回顾过去十年的话，以我的出生环境，我也时常感慨，就是过上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对于十年前的自己来讲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个生活。那对于对于我现在的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就不要过于杞人忧天了，因为你的当下对于你十年前的自己是难以想象的，那你比如你十年后的十年立足于当下，然后看你十年后的话，我觉得可能十年后的你也是你十年前
难以想象的
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十年后的自己来说啊，就不要后悔当初任何的一个决策。毕竟当时就是现在来讲你也已经是30多的中年人了，你做任何决策做任何决策导致的任何结局，其实你都应该有所考量，甚至是都是你理所应当去能够承受得了的。对，对，但还是希望十年后的自己的话，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初心吧。对，不要因为又经过十年的折腾打磨，然后又变得更圆滑世故，变得越来越被那个棱角越来越被磨没了，
越来越龟了。
对，越来越龟，越来越狗，然后越来越趋于更猥琐发育的一个状态。对，希望自己不要后悔任何的一个选择，并且能够好好的去思考好你的一切。对，这是我想要说的一些东西。你呢？
我的话，我想想对自己十年前说，就是冲吧，想做啥就去做啊，不要那么思虑过多就不敢向前。因为人生
年轻人嘛，
对，年轻人其实就是要多多去体验，去尝试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嘛。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大部分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吧，可能也很多时候的话也是不敢去做，那倒也是，但是呢我也反正也冲了很多冲了很多。
对，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冲了很多。
对，对十年后的自己的预期的话，就觉得十年后我就四十出头了呀，就快45岁了都。
对啊，差不多
40出头了，就感觉哎呀那时候看起来真的是有点老了，不是有点老，就可能是很老了，
是真的老了，
真的老了，真的老了，
中老年迈进了。
对，中老年，对，已经处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那个交界处了。对，所以但是希望那时候自己话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就是保持内心的那一部分那个初心。
对，保持内心的一些 对一些东西的向往跟热忱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它跟年纪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的，就心态跟想法上就不要 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吧，就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然后骄妄自大，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的那种，就那种类似于那种什么，就什么，跌位，不要那种让自己跌
位
变重，
对。
反正就是希望我们哪一天就未来就回过来，可能偶尔无意间听到这一期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是有所感慨，就觉得哎当初自己说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好好的去践行，或者说去努力成为一个自己保持的一个初心。
嗯，我们再过10年之后啊，可以把这一期的播客再翻起来听一听。
对，觉得自己当初那个屌样是不是是不是后面的那个样子？
对，是不是还是我们10年前所讲的那个样子？
是的，太，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意思的。
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有时候的话就感觉这种记录啊，记录下来，然后你感觉10年之后再翻起来看一看。
对，就相当于是写日记一样，
翻出来鞭尸一下。
对，翻出来鞭尸一下，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就给未来的你留下黑历史。
对，
留下把柄，
留下证据。
是的，留下自己当初无知的证据。好，行，那今天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希望10年后的自己。对，还是一如既往吧。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希望大家在10年之后，就是可以遇见更加不一样的自己，就是变得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